云这块蛋糕足够大，能容下非常多的人，它一定不会是一家通吃的。
我们在用 AWS 服务的企业的比例非常高， AWS 也在初创生态的扶持方面的话给到很好的一些资源支持，比如说呢这个技术的赋能方面 AWS 有很好的这种技术赋能团队，另外呢尤其是对于特别早期的企业的这个额度的授予上面的话，我们有一些 free 的 credit 给到我们这些初创企业。
大家从 2C 到 2B 的时候，其实你说你一定能有个水晶球看明白自己能成功，你还真没那本事。但是呢大家逻辑有一个核心逻辑，就是当你看不明白成功的时候，你就把精力花在一件事上，就老老实实做产品。
我在这边负责的是一个新兴的事业部门，叫创新成长及新兴市场事业部。那如果是用亚马逊的内部的团队使命来讲，就是我基本上利用亚马逊云科技的技术，全球的资源，帮助我们的客户开启上云之旅。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创业内幕，我是主持人 Lily。 今天我们要访谈一家宇宙级的大公司哈，毫不夸张是宇宙级的。我现在在这家宇宙级大公司的办公室里，这就是我们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亚马逊云科技 AWS。 好，今天我们请到的呢是 AWS 两位重量级的嘉宾顾凡和倪电令 Danfer。 好，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嘞，大家好，我是顾凡，我是在亚马逊云科技负责整个的产品的 Go to Market。
好，大家好，我是倪电令啊，我负责亚马逊创新成长及新兴市场事业部。
嗯，好，感谢两位嘉宾啊，因为今天要讲这么高科技这么大咖的公司，我自己我觉得我可能也搞不定啊，所以我特别有请了我的同事，是我们 GGV 纪元资本的 BD 的负责人 Nathan。 然后 Nathan 要不要跟大家打个招呼吧，第一次出现在我们节目上。
Hello， 大家好，我是 Nathan， 很高兴通过播客这种形式和大家交流啊，我是今天的群众演员。我在 GGV 呢，主要是负责帮助我们的投后企业的业务发展，包含了帮助我们的企业开拓更多的合作渠道以及生意的机会。
对， Nathan 以前也在宇宙级大厂工作哈，要不要不要谦虚介绍一下自己？
我之前也在这个某西雅图的这个云计算厂商，也是和 AWS 的、
也没几家，
隔河相望啊。
对，
我之前在微软。
然后我们那个今天其实特别有意思，就是两位嘉宾都是 AWS 的重量级的嘉宾哈。然后我们在聊之前，还是要郑重的请两位嘉宾做个自我介绍，然后在 AWS 负责的这个具体的工作吧。
对，我在整个亚马逊差不多七年多的时间，先后呢负责过像亚马逊的 Kindle 内容平台，后来呢去负责过像亚马逊 Prime 在中国的落地。然后还有亚马逊电商的海外购，就是我们专门做进口货品这一块。然后是在两年多以前加入了 AWS， 现在基本我的工作呢就是把 AWS 最强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的这些云计算的服务，把它给落地到中国，然后真正跟我们的无论是初创企业还是这些大型的企业政府，找到这些场景，把这些特别好的工具和武器给它用起来。所以我的团队就负责产品落地，然后这些产品在市场中怎么用，然后让客户把这些东西用起来。所以基本上我团队叫做 specialist， 叫做专家团队，基本都是按产品分的。所以这是我今天在 AWS 的一个 scope。
对，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我们现在创业公司用的这些跟 AWS 有关的产品，就是出自于您的团队呢？
是的。
哎呀，幕后的功臣哈，大专家。那我们也请这个 Danfer 介绍一下自己的经历吧。
我是 AWS 的新兵啊，应该是还不到一年
啊。您之前在哪里？
我之前在另外一个宇宙牌的大厂。
传统大厂。
传统大厂。这个说的非常对啊，我在 Cisco 做了20年。
哦，
对。基本上我在这个电信和企业 IT 的这个领域做了有20几年的时间，我做过技术架构的方案，做过产品管理，做过合作伙伴事业部的发展和渠道的管理，也做过销售的这个工作。
嗯，
啊，大概是这样。我是今年的2月1号加入 AWS 的啊，就刚才讲说还不到一年的这个
去年
啊，对，去年的2月1号对加入的，对啊。然后我在这边负责的是一个新兴的事业部门啊，我叫创新成长及新兴市场事业部。
嗯，
你听这个名字就能知道，我们用一种创新的方法帮助客户成长，帮助他们找到他们新兴的市场，他们的客户群体。 那如果是用亚马逊的内部的这个我们叫使命啊，我们团队的使命来讲，就是我基本上利用亚马逊云科技的技术、全球的资源，还有我们创新的这些文化，帮助我们的客户，这个客户呢包括开发者，包括初创公司，还有我的部门的这些中小企的客户，还有未上亚马逊云的大企业客户，都是我的客户，帮助他们开启上云之旅，助力他们的这个业务的创新和成长。
对，哎，我知道其实 AWS 进入中国应该是在2013年，
对
吧？对，其实现在想想觉得这个云这个东西已经无处不在了，
是
你无论做销售做零售什么都有这 software 这个系统。那当时2013年中国的这个云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呢？
其实应该说13年中国的云还在一个早期的阶段，当然实际上国内的一些厂商也已经开始做了。应该说在那个阶段大家处在一个什么情况呢？还在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上不上云。
嗯，
或者说我们现在去看，你从13年往后那几年，你可以看到更多的客户在问说，我应该上云吗？对，现在还不太一样。现在你去见更多的客户，其实更多客户会去想说上云并不是问题，他更多问你的是用云。
嗯，
他会集中在说，诶，我上了云，数据在这儿了，我怎么把数据用好。
嗯，
对，以及数据盘活了之后怎么能够用人工智能的方式，无论是提升效率还是改善客户体验。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客户谈的很多东西，尤其是第一波上云的客户，他已经走到了这个阶段。所以应该说第一是说13年和现在一路走过来，是说有最重要有两个趋势，第一个就是从上云到上云用数复制，另外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趋势就是第一波吃螃蟹的大部分是初创公司和互联网公司。
嗯，
无论在国内国外都一样。但是现在你从13年走到现在，就会看到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实际上大企业和政府上云都是个趋势，所以这两个还是比较明显的。
对。哎 ,Nathan, 我记得你13年的时候也已经在微软当时在处理这一块的工作了是吧？
对，
当时你有遇到什么挑战吗？
说到这个问题，其实13年的时候我刚刚进入到这个云计算的行业，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经历了传统的 IT 企业从这个软件授权的售卖这个阶段缓慢的向云计算这个生意转型的这个过程。当时其实我们经历的这个过程，以一个现在这个业界里发展的比较好的另外一家云厂商他自己的生意的体量，我们可以做一个类比。15年的时候他的生意体量可能在16个亿左右，但是在去年的话他的生意体量做到600亿，他翻了46倍。所以可想而知，在13年的时候整个这个市场处于一个萌芽的阶段，无论是 IT 厂商、云计算厂商本身，它自身的这个对于云计算的销售团队的能力、对产品的掌握其实还很初级。
嗯，
然后生态里面能够去做云的服务和运维的这些服务的伙伴也非常非常少。
嗯，
另外就是说客户的意识，刚才顾总也提到了，客户那个时候也处在说我要不要上云，然后对于闻云色变的那个状态，然后对于数据的安全，他其实自己还有很封闭的这种意识。
但是确实第一波用户会特别有意思，因为我听 CGV 我也听过，我发现我也看到好多初创公司，其实真的是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都一样，初创公司、互联网公司它真的是第一波用户。
嗯，
为什么呢？当年他们拥抱并不会有这么多的障碍的其中一个原因也能猜到，因为现在大家回去看都觉得很朴素，你那会儿可能想不通，因为初创公司第一个它是有风险的。
嗯，
你做一个游戏你知道你六个月以后能成功吗？你不一定。那你说你成功，你要一旦成功，你突然一个 peak 上去，对吧？你的峰值一上去，你要光是线下的这个数据中心，你根本跟不上。但是如果你要失败了呢？那你拿着投资人的钱，买了一堆数据中心，买了一堆设备，你往哪儿扔呢？
嗯，
所以首先，其实在第一波的这个吃螃蟹的人，他有一些底层逻辑，一定是跟云特别匹配的。第一个就是这种不确定性，你不知道你是否能成功。只不过今天这种不确定性已经都不是在互联网公司了。现在大企业里面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对吗？COVID-19 也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嗯，
其实另外一个能看到为什么当时初创和互联网这波人先接受呢？因为你仔细想，你去做一个 APP 也好，做一个创业也好，你希望什么呢？你希望是不是快点试错。
嗯，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会不会成功。
嗯，
你希望一年的时间我的软件版本能够迭代好多遍，然后通过拿到客户的这个反馈更快的去加速我的软件迭代。那你仔细想想，你要是用原来那种非云的模式，你别说你这怎么干呢，你得先买，你得先去租数据中心，买 storage 架操作系统，帮帮帮把这些工作全干了，可能几个月过去了您才能开始写第一行代码，你就别说你一年能迭代多少次了。所以从初创和互联网公司它的这种 应用的开发和迭代的模式和他希望快速推向市场的这种特质就决定了这玩意儿最适合用云。
嗯，
因为云可以让你把迭代的速度加快。
嗯，
也就是说白了就是一年让你多犯几次错。
嗯，
让更快的找到成功。所以像这种今天我们反过头去看都觉得特别自然，因为是反向总结嘛。当年你就会去看到真正这些人成功的人，他最后其实总结了一点，英文那个这个比较容易概括，他叫做他说叫 non-differentiated heavy lifting， 就是他认为针对一家创业公司来说，你可别碰这个。为啥呢？你这些什么租数据中心、架 server、装操作系统、fix bug， 不会让你在市场当中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任何一个做创业的人，你都得干同样的事情，这些东西底层是无差异化的。也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把你的精力放到差异化的地方去。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说13年第一波，或者说13年左右那个时间第一波的人趟出来，实际上跟云的匹配度会特别高。然后呢现在会你会看到了说政府企业又不一样了，政府企业它毕竟有一个数字化转型的一个刚性需求，那这个刚性需求会驱动这些人，他们属于是云计算下半场第二波，他们又跟第一波的人完全不一样，因为他们的包袱很重。
对，
对，他们的软件投入啊、架构啊各方面都在，包括他们的 partner 合作伙伴也都是传统的合作伙伴，所以那些人现在是第二波。所以其实13年到现在应该说你会看到变化是超级大的，盘子就更夸张了。盘子就是其实这个我们内部有时候听这个 Andy Jassy 做分享其实蛮实在的，他开创了 AWS， 他自己说他当年根本没想到会做那么大，因为他现在差不多年化是在64个 billion 的美金，那就640亿美金，然后每年我们现在业务额还在 39% 的一个增长，也就一年你涨出200亿美金来。所以当年其实是你说是所有人都看好也不一定。对，因为 AWS launch 以后7年之内没人跟进，所以人家也说这是商业历史上最奇葩的一件事儿。就今天你去看是一个64个 billion 的市场，
嗯，
然后当年有人先干了，然后七年之内没人跟进，
嗯，
然后后来跟进，现在盘子都很大，
嗯，
所以我是觉得应该说我们美国是06年创立的，13年进入中国，你要从06年到现在变化是真的是特别特别大，但是现在还处在一个早期阶段云计算。
对，我很想知道就是中国在 AWS 整个全球生态中，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它其实咱可以这么看哈，就中国有它的特色，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从中国的自己的经济体量就摆在这儿，以及你现在去看各种报告，中国云计算市场的可做的这个生意的盘子全球也是第二，
嗯，第一大还是美国，
第一大还是美国。但是咱得这么看这问题啊，这里面好玩的地方就在于中国的这个场景和行业。换句话说，比如说哈，中国是不是制造第一大国，是吧？但是中国是不是制造数字化的第一大国，目前还不是，
嗯，
那你就很显然了，谁都知道所有全球都在比拼说制造要完成一只数字化蜕变，无论你听到的什么柔性生产呀，包括什么整个工厂的智能的数字仪表盘呀，
嗯，
包括整个工厂里面的什么智能质检呀，替代人的工作都一样，人的成本哪儿都会涨，
嗯，
所以从制造来说那就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市场够不够大？够大，因为你抛开数字化你是第一，但是你的数字化能力到没到第一？没有，
嗯，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需求，谁来进来帮我们的整个传统数字化完成这个制造里面的转型，这样我们才能说，哎，在所有全球制造都进入数字化的时候中国没有落下，
嗯，
所以这就是中国的特色。那这种特色太多了，汽车也是个好例子嘛，
嗯，
咱汽车已经第一大对吧，咱汽车的保有量在这儿，而现在所有老牌汽车厂商都在担心新能源车对它的革命，因为新能源车都是说自己是 software defined vehicle 嘛，
嗯，
那老牌的汽车厂商也得做 software defined vehicle，
嗯，
更何况人在机械方面，人在整个的这个 supply chain 啊，客户体验方面已经很先进了，
嗯，
没有道理他不自己不去创新和革命。只要这些需求出来，你就会发现这种需求像什么车联网啊、自动驾驶啊，它很多天生是云上的生意，
嗯，
因为那个数据量
对
和数据处理的需求还真不是你线下数据中心能搞定的，
嗯，
你要真是看着线下数据中心你就没想明白自己生意能做多大，
嗯，
就是从这个维度来看中国可能更实在一点，就是咱有市场咱有场景，咱们还没先进到那个程度在用云，
嗯，
上云用数复制这件事儿上，
嗯，
毕竟这还跟产业啊人才都挂钩，那就意味着充满了市场机会，
对 upside 空间还是很大的，
非常大，
嗯，
对，现在中国可能整个 IT spending 也就不到 3% 是在公有云里面，
嗯，
嗯，对，我自己本身有一个问题特别好奇，其实 Amazon 本身是做零售出身的，我记得我在西雅图去他那个 Amazon Sphere 去拍照，旁边就有一个你们的那个 Amazon Go， 对吧？它其实是一个零售类建厂的公司，那它为什么其实在云上做的这么好？当时为什么想做云？
这个其实蛮有趣的，我们也都是听老大分享的故事哈。但是这个安迪的确是做过分享，我觉得安迪的分享应该是这个最权威版本哈。对，他自己分享呢，首先这个过程是蛮 painful 的，但是呢确实是有一些这个怎么说呢，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在里面。举个例子啊，第一个 AWS 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你这个云计算的概念它得有个需求方，所以这个很重要。当时的那个需求方就是 Amazon.com， 因为在那个年代2000年到2003年是当时他们在内部孕育，那会儿就能看到那会儿什么时候互联网泡沫刚爆掉，正在缓慢的恢复当中，所有公司都要干嘛，都要做这个 cost，都要做成本的一个提升效率。那 Amazon.com 当时已经是最大的电商了，所以他就会面临自己的问题。他自己的问题就是他支持着电商的一个 infrastructure 盘子就超大，泡沫破灭之后也得做成本的这个优化。同时电商的应用是个什么应用，是个关键性业务处理。什么意思？你不能你下了单中间哐当挂掉了，挂掉了你怎么办？对，大家都在抢一个货，你说哟不好意思你那订单没处理，不行吧。所以简单来说就是，首先这个零售公司去做云，它首先第一个前提是说你自己有需求。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今天 AWS 就对外的服务不存在，可能 AndyJS 立的一个 internal 的部门也会存在。就是他自己内部的一个类似于比如自己就是 EC2S3,database 就给自己内部用。也会用得很好啊，因为自产自销你的量也足够大，而且亚马逊生态体系里头有那么多创业公司呢，每个两年蹦出一公司，这些创业公司底层的基础设施哪来，不也得从这个需求来吗？只不过是说当年他们借这个机会 think big， 把一个内部自给自足的东西是在激烈的 debate 说要不要把它做成一个外部的服务，这个确实当年他们非常的这个亚马逊这波 leader 是 really really think big 去做到了一个服务。所以首先应该说为什么我们会做，我听安迪的分享第一点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自己有需求。第二点其实很重要的是说，你有了需求方，需求方的挑战到底在哪儿？我刚才只是简单的说了几个，其实需求方里面有一个特别核心的挑战，是今天云计算这个概念诞生到现在能存活的一个核心的基础，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词儿，就是一定要消除业务端去做所有的无差异化的 heavy lifting。因为那会儿 Amazon.com 面对一个问题，他说我够大了，我是电商，你说全球有这么大平台的体量的也没几个，他说我招了无数的软件开发工程师，他真的每年都在招，因为所有的人都说我们要赶紧的优化客户体验，开发各种各样的系统。但是呢，这个 Jeff B 发现说他底下的这几个老大天天问的要人，要完了之后 deliver 出来这个软件和交付客户体验的速度并不是光要人就解决了。这是当时 Andy 分享说 trigger， 就那个是真正触发了说 Jeff B 和 Andy， 因为 Andy 是 Jeff B 那会儿的 chief staff， 真正 trigger 的第一个 conversation 是从这儿来的，是说为什么我们不停的招软件工程师，软件开发的速度并不跟招人的速度能够相应匹配。然后 Andy 呢作为他的 TA 就去找这帮业务端的人开发人去 interview， 对， interview 下来以后人家都告诉他说，你们想的比较简单，你说你给了我人了对吧，你比如说你给了我十个人，我这十个人啊可能有三个人可能在前半年什么都没干，就在亚马逊的数据中心里面弄 server，把所有这些无差异化的 heavy lifting 的活儿，每个业务单元开发人员都要重干一遍。比如说你做交易系统的和你做这个购物车的和你做网站的，你所有开发的团队老老实实都得自己干一遍。所以这是 Andy interview 之后得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 shock 吧。他会觉得说，哇哦，像亚马逊这种互联网公司体量到了这么大，有那么多优秀的人才，我们这个问题都还没解决。那你就更甭提在当年这个互联网泡沫之后还存活下来的所有这些互联网厂商和未来的 startup。所以他们其实核心看到的一点就是说，诶，我都有这问题，别人肯定有这问题。但是呢这个问题它再往后衍生，亚马逊的风格是有点像说安迪找到了这个问题，那你就去 figure out 一个 proposal。所以他们当时觉得呢，找了一个 proposal 说，那我先帮内部把这问题搞定呗。内部就像我说的，他们就开始传这个 proposal。是说无论像类似于 S3 的服务 EC2 的服务怎么帮到内部 Amazon.com 作为他的客户把他给服务好， 让他这些无差异化的这个繁重工作都别干了，都变成那个部门，比如 internal 的一个类似于打引号的 internal 的 AWS 的部门去做。只不过呢，那个时间段安迪和 JB 和 staff 做了一个相对比较激烈的一个讨论，当时探讨了这么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八年了，除了我们电商做的特别厉害，然后我们把这个卖家 seller 做的特别好，他说我们还有什么 core competency， 也就在那个过程中也在讨论 Impala 也在讨论这个问题。这问题他们当时得出结论就是说，哎呦，你看电商力薄，电商的这个弹性对于 infer 超级夸张，又需要可靠，所以他就会发现说，哟，我还有一个本事，就是我在伺候电商这么大体量，弹性那么夸张，力还薄的这种业务，我在支持这种业务的 infrastructure 上我比别人都强。说白了就是他找到了自己的一个 core competency， 这 competency 是说这 infrastructure 要便宜还能扩展，然后呢还可靠，他说这玩意儿我比别人做得好，所以他们才坚定说因为这玩意儿我比别人做得好，所以是不是要把它也提供给跟我有同样这个挑战和困难的用户。因为我听安迪分享过好几次，我觉得最核心的他们当时的北极星是什么，他们最 believe 的 North Star， 他们认为说无论后头有多大的风险什么都不相信，就相信一条，就是亚马逊内部的这个问题是真实存在的。
对，这个有点像今天就是字节去做那个 Lark，就是其实一个逻辑。我也访谈过谢欣，就是我有问过他，就是他为什么自己要做飞书的这个想法啊，他说就是因为他们自己在做组织上太有一套了，他们用了好多外部的工具，就市场上所有的中外的全试过
都不行，
都满足不了，根据自己的这个组织方法他就搞了一套工具，发现巨好用，他说，哎，这玩意儿能不能卖钱呀？而且其实从字节角度来讲，做 to B 是很难的，因为它是一个太强于做 to C 的公司了嘛。
是。
那他们就想说，那阿里也有 to B， 腾讯也有 to B， 我从哪个角度切入？所以他们就想从工具开始切入。现在你看，这应该是字节最重要的一个战略布局了，
是
吧？有点像这个亚马逊一样。
有点像，你看亚马逊它也是刚开始 to C，对吧？
对。
当然，也就 to C consumer 是它第一类客户。
对。
但是你看，等它开始做第三方卖家的时候，它其实已经在做一部分 to B 了，因为它电商变成一个大平台，它开始做第三方卖家。但第三方卖家毕竟仅仅是 to B 客户中的一小撮，它只是卖货的。所以真正当它去做 AWS 的时候，它的那个目标客户群其实已经到了第三种客户群了。就实际上它的业务的演进，因为很多公司业务演进是围着一群人不停的 cross out 卖各种各样不一样的东西。但是你去看整个亚马逊云科技的这个客户群，它实际上真的从 AWS 诞生的时候，它开辟了一个新的客户群。因为它面向了 developer。无论这个 developer 是互联网公司的，还是创业公司的，还是企业里面的 developer。这个是 AWS 真正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就是 developer， 也就是在 consumer seller 之外，他把企业互联网的 developer 变成了他的客户，这个其实是很了不起的。当然了，我听那个 Andy 这个分享的时候，安迪说当时其实信的人少，要不也不会七年时间没人跟进。
对，
信的人少是说 internal 也就是内部也有一堆人不信，对，内部也有非常多人
不信，觉得我们土 C 的基因怎么做土 B， 对吧？
对就像那个谐星那个例子也一样，就大家从土 C 到土 B 的时候，其实你说你一定能有个水晶球看明白自己能成功，你还真没那本事。但是呢，我相信谢欣他们也好，我们也好，逻辑也一样，因为我们原来也跟谢欣做过一些交流哈。其实大家逻辑有一个核心逻辑，就是当你看不明白成功的时候，你就把精力花在一件事上，就老老实实做产品。
对，
因为无论外界怎么干扰你，没人干扰你做产品，对吧？你只要明白着说啊，好吧，客户需求我琢磨明白了，有人不看好你，那你就拿产品来说话，来迭代。对，
对。
刚刚那个顾总也提到了，就最开始的时候 AWS 通过这个开发者和社区先吸引到一部分前期的忠实的用户，但后面慢慢怎么可以切入到传统的更多的这些大的这种传统的企业里面去。
是的，
这个过程，
这个其实应该说它也有一些这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咱得说市场的原因和产品技术的迭代两方面哈。市场的原因咱得承认哈，就是说当第一波互联网用户甚至杀到了一些传统行业的地盘，把他们的一部分生意都占了的时候，如果你是传统行业，你甘于在那儿站着吗？你肯定不甘于。因为无论是说我们在国外看到传统银行的客户被很多 FinTech 杀进去，包括你说这个打车会杀到出行的行业里面，所有这些其实它都有一个共通的道理，就是说传统行业它明明有非常好的资源 和既有的客户群，又空了那么多上下游，他会觉得不甘心嘛，就是说凭什么你能做的我做不了。所以首先我也觉得哈，传统行业很显然，咱们也看到过过去很多年传统行业想试着去学互联网这套，
嗯，
那其中想学的其中很重要的一套是产品和客户体验。所以咱们就听到了一个很多时候会发生的一件事，就是传统行业里面会有创新部门，
嗯，
他说我固有的那套 core 的东西我先这么转着，但是我要有创新啊。你比如咱今天在中国，你说谁去银行那个营业点很少，
嗯，
你比如你问你自己，你还去过吗？两年以内应该在手机上都搞定了。
对，
所以类似这种手机银行对于银行的客户来说，它就是创新应用啊，
嗯，
因为它的 core banking 是它的包袱，可是这个手机银行不是。所以我首先觉得是说，第一点就是传统企业和政府也好，它是有需求的，它的需求就是它也希望创新，只不过现在从它过去几年到希望创新到现在国家都在提，
嗯，
你得做数字化转型，因为它是两方面，一方面是你自发的，另外一方面经济决定了。像我们刚才聊的制造，你不做数字化转型，凭什么你的效率会比一个全数字化的工厂要高呢？
嗯，对，
所以首先这是一个需求。另外一点我觉得是个好问题，就是实际上你也得从产品角度去看，
嗯，
因为一旦是互联网客户是第一波吃螃蟹的， startup 是第一波吃螃蟹的，再到了企业级用户上来，他们对于产品的需求会有不一样，
嗯，
因为很显然这里面就会有一个 builder 和 buyer 的概念，
嗯，
builder 就是我给你一盒积木自己拼，然后那个我可能连图都不告诉你，你可以自由拼。那初创公司也好，互联网公司里面也好，这些开发人员就是第一波 builder， 这也是为什么创业的公司里面大部分很多是工程师资源嘛，
嗯，
对吧？那企业里面呢，应该说企业里面还是有很多是 buyer， 还没有完全转化到 builder。
嗯，
buyer 呢，那就是说你给了我积木，你最好还是给我拼一下，对吧？
嗯，
而且这拼起来呢还不是那么容易，因为这些传统行业它有传统行业的非常特定的业务问题和业务场景，像我刚才举的制造的汽车，汽车几个现代化都是业务场景，
嗯，
制造里面我刚才说的智能制造里面的场景都是场景，这些场景并不是说你仅仅把云计算产品的这几块积木拼起来就解决的，
嗯，
不是，你需要深入到行业的场景里面去真正解决行业的 business problem， 这就涉及到一些解决方案，
嗯，
就涉及到说我们除了积木我们还得跟合作伙伴一起合作。所以企业级真正上来就意味着说，你还是第一要坚持对 builder 把这些积木做到最牛，
嗯
啊，你的内功是最强。第二呢，要针对这些 buyer 呢，确实是要跟合作伙伴一起要帮他解决行业的特定问题，
嗯，
否则对他们来说他会觉得哎呀你这 AML 的工具很好，对我有什么用呢？
对，
你告诉他说这玩意儿能做这个智能质检，
对，
能把你的这个人的精度提升几个点，每年能节省多少人力，然后你的 yield rate 能提升多少，这个他能听进去。你告诉他说我这产品有多强，他听不进去。
对
对。
哎，我这里就有一个特好奇的问题啊，嗯，就是在对于 AWS 中国来讲，咱们的客户里是那种您说的传统的大客户居多，还是这种创新型的初创公司居多？
其实应该说这玩意儿它在迭代。而且第一波吃螃蟹的这些人生意可是越做越大，
嗯，
对吧？尤其是中国互联网客户出海的趋势也很夸张，
嗯，
挡都挡不住，对吧？
这一点其实说的是就是每家公司在特定的时间点，对吧，他所 leverage 用云的计算能帮助他去成长，或者我们讲这个最早的时候很小，经过一阶段他要通过这种数字化的技术帮他打造做好业务创新也好，流程优化也好，老的企业或小的企业它可以很快的通过云的技术去成长，那可能它下一个阶段就变成另外一种规模了，
嗯，
啊，刚才讲抓住这个出海的 这一波，对吧？
对，
那国家其实在这方面，哎，其实我觉得有很多政策支持。
对，那丹菲尔就是因为您主要是管就初创公司这个生态嘛，
嗯，
这个生态他们对云会不会特别敏感？我觉得就是刚才其实那个顾总解释的特别好，就是他们敢吃螃蟹，有很多工程师又都是海归，所以他们对云的接受程度很高，可是会不会觉得云太贵了，不如自己搭一个服务器，这个对价格的敏感性你们怎么协调？
我觉得第一点可能初创公司他想的不是这个问题，就刚才其实顾总已经谈到了，就是我如果做一个初创公司的话，我第一时间考虑的是 time to market， 怎么解决客户的问题，把我的产品打磨好，
嗯，
做出去。他要的这个最快的速度，他要的是敏捷性， 因为我有一个 idea， 我第一个时间把它做出原型，对吧？在这个 VC 的支持下，对吧？把它产品做出来。所以他第一件事情考虑的是我产品做出来解决客户什么样的问题，能找到我的第一个客户。哎，这是初创公司第一点考虑的问题。到第二个阶段，我讲这个叫初创公司成长，我们叫全成长周期。我们通常不讲全生命周期，我们希望这个初创公司是在成长周期里面，不要一下子看到它的这个生命周期哈。所以我们把它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时候，我要有产品原型。通常我有个 idea， 是吧？拿个 PPT，VC 给他投钱，他也做一个很小的团队，快速的 start up。第一个就是把产品做出来，找到他第一个客户。把它试错，不断的迭代，做一个这个规模的产品。那么在这点上，它考的是什么呢？我怎么用好云上的先进的技术？因为云本身给你拉低了所有的公司的这个技术的门槛。不需要你去刚才讲搭服务器、买交换机、买路由器，搭这么一个安全的这个网络的一个自己的这个 domain。这个 domain 里面还涉及到很多问题。你说我买了产品，产品的 lead time， 刚才你提到的问题，2013年的时候。客户买一组产品可能十个厂家来的，到达客户现场的时间都不一样，还有地方缺货，你没有办法在时间做。说第一是敏捷性的问题，第二点就是说客户在有这个产品以后，他要做出原型了，他希望很重要一点，也是在这个 VC 的推动下需要找到更多的客户。本来我有一个单一的产品，这时候他可能要更多客户，第一找到更多客户，第二他可能把这个选品做成三类，高中低三档这样的一种产品，到不同的，他说第二个阶段他需要的是跨越那个增长的那个鸿沟，找到更多的客户。这一点呢是他的客观的需求。到第三点，有一定规模以后，刚才提到您的这个问题，他有一定的规模，他在人才方面、客户的积累方面、企业文化的方面、构筑的方面都达到规模，他也 build 了很多不同的部门。这些部门的存在就像传统企业一样，一个企业的规模长大了以后，它有不同的部门，不同部门分管不同的业务以后，就会出现传统企业那个大企业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这时候他会想到，我有这个 segmented， 我铁路警察这段我管啊，我要考降成本，那是不是从原材料采购商、云供应商这一块可以降低我的成本？那另外一个部门说，哎，我这个产品迭代我怎么去发展？HR 所想 HR 的事情可能就会出现大企业的一些问题。所以这是 Startup 成长的三个阶段，我们叫0到1、1到10、10到100的时候，在不同的阶段它需要解决问题是不一样。所以回答您刚才一点，它第一不会考虑到这个
价格，不是第一位，
不是第一位，
对吧？
对。
怎么说呢，它有点像说，就是比如说哈，创业者他怎么去看这个单纯的产品价格和总体用户成本，
对，
这两个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为啥呢？我给你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今天花年薪这个50万雇了一个非常 senior 的 developer， 我都不知道现在50万雇得起雇不起啊。但就是说这个你比如你雇了他，然后你问他你每天写到多少行代码啊，对吧？那你再问他，你问他说，假设你一天写2000行代码，这2000行代码里面有哪些是对业务有帮助的？他告诉你说，哎呦，我这个时间分配啊，无论写代码还是做 DevOps 还是说维护基础设施，我可能你是把我雇来了50万，我能用20%的时间在真正干的东西是对业务有帮助的，80%我得干那些脏活累活。这就是一个总体拥有成本的概念。你比如现在市面上什么最火的职业是什么？数据科学家。因为人工智能很普及，所有公司都想要数据科学家，可数据科学家可不是那么容易培养出来的，你得数学很好啊，对吧？那数学科学家呢，他年薪一定是百万以上的，那很好，你把他招过来了，然后你说来，你给我弄一个这个机器学习的模型啊，来帮我验证一下我这个主意对不对，对，能不能把这个智能质检的这个准确率提高，然后他说啊，你先等会儿，我先从头干起，又来了info 给你搞一遍，机器学习比这还复杂，info 全搞完了，光是机器学习的开发流程并不是咱们传统软件开发流程所能媲美的，非常复杂，你要数据打标签，要去挑模型，模型完了以后要去看数据带没偏见，然后再去训练它，训练完了以后再迭代，就这一套。你想哈，假设我是业务线的老大，我说你在忙什么，你怎么几个月过去了一个模型都没交付出来，你交付出来准确度还不知道。所以这里面的核心问题在哪儿呢？就是你雇这个人你是花钱的，尤其是创业公司工程师资源也好，这些人也好，都是你的成本。如果你去想说，哦，这会儿给的云上的一个工具， 这些工具让你在做机器学习模型开发的时候别管 infer、也别管机器学习开发复杂的流程、你不是数据科学家吗？你削尖脑袋把你所有的时间都给我放到模型上去、你的优势就在那儿，你好好理解业务，然后调整了模型，迭代模型，一年多迭代几次，你那个模型才会是你的核心资产。因为你比如说我的质检就比别人准确率高，这就是你在行业里面立足不倒的这个地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从总体运用成本去看，实际上它不会去单纯看产品价格。
对，这个我是能理解的。我们其实投了一家公司叫 Miracle， 但是 Nathan 也非常熟啊。这个公司做啥？它就是做代码质量考核的。就是说你有一堆工程师在这儿。
对，
然后呢，这工程师就像您刚才说那问题，就是可能我三个月没交付，是工程师在磨洋工吗？还是说我公司有问题？还是这个工程师代码写的不标准？这个工具能帮你精准的计算你今天写的代码多少是有效的，进而用这个工具来把好的工程师获得更多的收入和奖励。哎，然后不好的工程师呢，也会发现磨不了洋工了，他会更加努力的去写代码。
这主意不错。
哎 ，Nathan， 我也想问问你，就是你现在管我们所有的亚洲的被投企业嘛？就是我们有多少公司，大概多少比例是用 AWS 的呢？
我们之前有调研过我们的一些企业的使用的比例，我们发现其实我们在用 AWS 服务的企业的比例非常高。应该是有接近一半有在使用或者在和 AWS 在有一些业务上的合作的，对，而且 AWS 也在这个初创生态的扶持方面的话给到很多尤其是初创企业很好的一些资源支持，比如说呢在于这些这个技术的赋能方面， AWS 有很好的这种技术赋能团队，就在丹佛的团队里面有很好的这些技术的授权的这些专家，另外呢在一些尤其是对于特别早期的企业的这个额度的授予上面的话，我们有一些 free 的 credit 给到我们这些初创企业，对，
可以给他免费的这个空间，
对，免费的这个云的使用量的这些资源，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在一些商机啊一些渠道啊一些资源的共享上面呢， AWS 其实保持了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态度，然后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也看到 AWS 和我们的很多被投企业有很好的合作，比如说和 Allsyn 啊封辨科技啊还有上海的做 VR 这个随幻科技其实都有很深入的 engage。
对，嗨各位小伙伴，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创业内幕的听众群已经开通了，在这里你可以和我们直接沟通，也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 GGV 纪元资本线下活动的动态，近距离聆听投资人的独特见解，并且结交其他互联网圈子的小伙伴呢。入群你只需要添加微信公众号CYNMXZS， 我再重复一遍 CYNMXZS， 也就是创业内幕小助手的拼音首字母，并在好友请求中标注创业内幕，接下来小助手会帮助你完成入群操作，我们期待你的加入。哎，我这里边其实就是一个比较 tough 的问题了哈，我也想抛给二位嘉宾，比如说将近一半的客户在用，还有一半呢其实是被更多的其他的云厂商就瓜分掉了，就是 AWS 和本土的这些云厂商比起来有什么优势呢？
我简单说一下，不算 pitch 哈，密切探讨。首先哈，云这块蛋糕足够大，能容下非常多的人，它一定不会是一家通吃的，对，这个无论是在全球还是在中国都是一样的情况，因为咱刚才也聊嘛，全球是 4% of IT spending 在云上，就是统计的口径不一样，但我没看到一个报告说到 10% 的，在中国呢，今天的这个大家经常看的一个统计报告不到 3% IT spending 在公有云上，所以首先就是说随着数字化转型和越来越多的初创公司，你会看到用云的比例会高，所以这个蛋糕足够大，容得下非常多人，或者说这些人也就是这些我们也好我们友商也好，大家更应该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说你怎么把蛋糕做大，
对，你都把人先拉到云上，
是的，是的，
有谁不要紧，
对，否则你自己大家都在那个3% 里面4% 里面争得头破血流其实并没有意义，
那没用云呢，他们自己自建一个什么，就是
很多他现在还是在自建数据中心里面，对，因为啥呢，因为它有包袱，因为这个包袱并不是就像咱们说的哎呀云里面那么美好我马上就要来，还没有那么简单，为啥呢，因为就是这里面有很多问题，比如说哈，你线下那些算不算你的固定资产，也算你固定资产啊，对，它有一个周期，第二呢就是说当你想上云嘴上说和行动做这是totally两码事儿。比如举个例子，咱们假设咱们都在传统企业工作，咱也一心想数字化， 一心想上云，但是真正做这件事儿的时候会碰到非常多人的既得利益，对吧？然后而且一定是很痛苦的，所以一定是说跑得早和快的这些企业人家是吃了这个苦了，他从领导层往下是真的在探讨说先搬哪些 workload 上云，然后哪些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些优秀的公司他就会说，哎，我知道我既有包袱很重，反正创新业务全都是云优先，如果领导层他有这种意识，那你那从 3%,4% 就会继续往上涨。但有些领导层更多他是说，哎呦，我们得拥抱。但是真正要干的时候会碰到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困难和阻力。所以第一就是蛋糕足够大，大家还可以把这蛋糕做得越来越大。而且这个云计算在现在整体的确还在一个早期阶段。什么叫早期阶段？就比如说哈，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炒得够火的吧。那你就去看看，比如说你们投的公司里面使用到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真的帮到他业务 close 住他的核心业务有几个，肯定还在路上，当你隔了几年再去 interview 你发现哟，都在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这会儿你会有一个感受，就是拥不拥有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的技术不是你的核心产品力，不是你的核心竞争力，大家都给拉到一条起跑线了，是说怎么用它去找到一个新的场景，作为一个创业公司去解决客户体验的问题，这个是你的优势，所以应该说这蛋糕一定会越来越大。我们的优势呢 AWS 在中国呢，实际上 Elaine 今年也提过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理解，我们叫做五加一加一优势，我们用五加一加一的优势去服务三驾马车的客户。这是一个总结哈。
我特别怕大公司这种战略客户。来给我们讲讲三驾马车五加一加一。
五加一加一呢，五呢它其实指的是说你看哈，稍微容易理解一点哈，我先说一下理论。理论就是五呢它包含了说云计算的核心，一个就是云计算的产品，就是你的产品这些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比如大家说都做云计算的这个 EC2 就是计算资源，我们有差不多475种计算资源，可能有些公司也就几十种。第二呢是说这是云计算产品的广度和深度，比如说从这个广度来说，可能好多人都不知道我们还有卫星地面站的服务呢，我们可以用一个 API 直接帮你把卫星上的数据获取到，帮你做客户的创新，我们有量子计算的服务，通过一个 API 可以访问量子计算，好多人听都没听过，因为我们是技术领导者，所以我们会跑在前面，所以这是从产品。第二很显然云计算它是离不开 infer 的，因为我们把脏活累活干了嘛，所以全球的 infer 会很重要，全球的基础设施，因为很多中国客户现在出海一去去到70国家100多国家，你得在70国家100多国家都得找个人能拖住你，所以基础设施是我们的第二个优势，我们现在能覆盖245个国家和地区。那第三个优势很显然这是全球目前的一个挑战，我们只是在应付这个挑战上我们有一些先发的优势，其实就是 compliance 合规。现在大家出海做生意，一旦你去到70国家，你第一个问自己的问题，我会碰到几个合规的大的区域，因为全球的合规，欧洲一个区，美国一个区，亚太一个，中国一个，南美还略有不一样，那你就得去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合规是我们的一个第三个核心法宝。因为合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白了就是你把你的应用跑在我的云上，我云在当地都是合规的，它的合规是可以传递的，你就负责你那个数据和应用合规就够了，底层你不用管了，对，你要自己在海外搞个数据中心你可累了，
对，
你得找请律师找专家问人家当地合规是什么，然后花钱花人花时间去申请证儿去，一般来说我们看到的这个很多中国公司出海申请到一半觉得这成本太高了，可是你不申请，不申请一旦有一个红头文件下来你就会麻烦，所以服务是第一块，产品是第一块，基础设施第二块，合规是第三块。第四块呢很显然其实就是我们的先发优势，因为我们跟刚才 Nathan 也问我们嘛，就是你除了互联网用户企业级用户政府用户我们在海外也做的多了，当你做的多了你就已经跟一些企业级客户在海外完成了数字化转型，比如说汽车，今天中国咱们开的很多车不都是合资的车吗，合资车的这些车厂它在海外的几个现代化跑的是很快的，甚至国外的工厂的数字化跑的也挺快的，类似这些最佳实践其实我们是跟着人家一起做出来的，因为它就在我们上面做的，我们只是带着这些最佳实践回来看怎么赋能中国，所以全球的一个最佳实践也是我们的优势。第五里面你看这五加一加一说起来还是挺花时间的，五里面的最后一个呢其实就是合作伙伴，因为
全球资源，
对，全球资源，因为合作伙伴是密不可分的， 你需要合作伙伴把最后一公里最后两公里要做到。
嗯，
加一加一是什么呢？这倒是我们的特色。加一呢，第一是说，既然亚马逊是一个特别多元化的一个公司，那他自己手头的资产或者说资源就很多，很多中国客户出海的时候就会想去利用这些资源做生意嘛，就互惠互利，对吧？比如我有电商的资源，我有视频的资源，我有 Prime 会员的资源，我有 Alexa 整个生态系统的资源，这些资源其实就是我们叫做 One Amazon， 所以这是加一的一个优势。最后一个加一的优势实际上是说，有时候我出去见客户，很多客户的高层会跟我们探讨的就是文化，大家都希望去学习亚马逊的这个创新文化。像我们有时候出去，很多这个互联网的高层人非常资深，但人家还是互相虚心请教和交流，都会问我们说，哎，亚马逊凭什么能跨赛道成功？因为很多公司可以在一个赛道成功，说你们挺新鲜的，你们凭什么能跨赛道成功？硬件也能成功，云也能成功，原来是卖书的，对吧？所以就是这是五加一加一，这是我们的一个核心优势。那我们的这个三驾马车是什么呢？三驾马车就是三类客户。一类客户就是中国客户出海，一类客户呢就是海外客户进中国，还有一类客户就是中国客户在中国本地。我们就有点像什么，我们把那个五加一加一啊，它像一个组合拳，帮它组合起来去响应这三类客户的需求。你比如举一个例子哈，比如出海特别典型，比如我们经常小米生态系统里面那家公司叫华米，是一个好例子，包括安可，
去印度，
对对对，他其实一下去了70个国家。
对，我跟黄芒聊过，对，他那个挑战特别大。
因为他们蛮好玩的，就是说你仔细想啊，他做手环和智能手表的，那你想做手环和智能手表，你会面临几个挑战？第一个，客户体验上，您都跑完步了，您是不是希望记的步数能反馈给你啊？但是你可要伺候70个国家的客户啊。那你怎么让一个你的这个应用跑在一个有70个国家都覆盖的一个 infra 上面，然后 focus 在你那个应用，而且数据库的响应时间还能那么短？第二，你仔细想，它碰的是个人用户数据，非常敏感的，因为你是智能手环、智能手表，这些都会采集到个人信息数据，这些数据在各个国家的合规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所以这也是大的一个挑战。第三个挑战很显然了，它要去到70个国家、100个国家，你天然就需要网络infer 有人能拖住你，所以当然最后他们人家还得借势呢，还得在我们电商平台上卖，还得跟我们 Alexa 打通，因为你做智能手环、智能设备的嘛，你就避不开是说语音 UI 的接入，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这就是中国客户非常厉害，他能把所有亚马逊这些优势都能给你组合起来用好，所以这只是一个例子哈，
对，
去解释这个五加一加一和这个三驾马车的关系。
刚才顾凡讲的就是提到说全球资源还有这个创新文化，刚刚也问这个医生啊，我们这边的这个怎么去支持 startup， 其实我特别想强调这两点啊。第一方面就是在 startup 的这个成长周期里面，刚才我们提到第二个阶段就是要走到更多的客户，那么在亚马逊这方面呢，我们就利用我们全球的资源，我现在有三方面，一个是大客户资源，我们有像施耐德、沃尔沃这样的大客户，它有一些工业的一些场景，或者一些汽车行业的一些场景，它有车企它自己的这个研发部门，还有业务部门，它有一些场景，这个场景呢它自己就需要找一些 startup 去对接，那反过来正好有一些我们做自动驾驶的或特种汽车场景的 startup 呢，它需要跟沃尔沃在它的那个场景对接以后能够再走向全球去啊，这是一类。那今年我们跟沃尔沃做了一个叫初创加速计划，我们总共是定义了11个在车上的这样的场景，那有300多个 startup 的报名，就是亚马逊的这个我们初创团队，通过我们有300多家，那跟沃尔沃合作以后呢，找出了有20家在这个11个场景去对接，最终会选出几家能够把这个产品做出来，跟他的这个 POC 对接以后，跟他走向全球的他的客户群体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哈，就是我们大企业的客户跟 startup 去对接。那第二方面，刚才顾凡也提到，我们初创跟我们的合作伙伴生态去对接，或者说我们做一些初创营，把各式各样的合作伙伴叫在一起，他们之间可以彼此成为彼此的 ISV， 我们叫 sell through sell with together， 对吧？然后就卖到场景去，这样很快把 startup 自己的这个生态群呢就拓展起来。你要这个客户，对吧？你今天你想一个客户买了一个解决方案，准确来讲没有一个 startup 一个公司，因为是大公司，亚马逊自己都没有可能解决这个客户所有的业务场景的问题，你一定是需要说有这样的 ISV 这样的 startup 初创跟我坐在一起做一个总体的解决方案，送给他，这样的话就初创企业它可以形成一个生态。所以这方面呢就是利用亚马逊的这个生态的资源，全球的资源 帮助我们出海也好，做这个 ISV 的一方面。
对，这不就是 Nathan 在做的事儿吗？对吧？
这一点呢，我也可以那个 echo 一下 Deffer 刚才提到的这些资源。我们其实也有很多企业反馈，就是他们在业务发展的初期，其实利用到了 AWS 分享的这些资源，无论是技术上啊，还是云上的这些资源，以及渠道上的这些合作的资源。尤其是有一些在像顾凡在负责的业务 AWS 在全球有一些服务，但是在中国可能还没有在落地、
嗯、
但是我们中国有一些初创企业发展的速度特别快，他在做一些可能在海外已经比较受市场接受的这种产品
的
服务，这个时候其实它可以融入到 AWS 在中国提供的这些服务体系内部。例如像我们的 Authing 其实就在做相关的这种服务、
嗯、
ID 云上的服务、
嗯、
然后我们也通过 Authing 的一些反馈知道 AWS 在这个业务拓展方面的话其实也无偿的share 了一些合作的一些商机给到这些初创企业、
哦、对，这个太好了。我记得我前年咱们在上海搞过一次就汽车的对接会、
嗯、
然后后来又搞过一个药厂的，然后汽车那场我是去了的，就是哎呀，我特别震惊，就是 AWS 组织的那个活动之严谨哈，完全让我想象不到这是一个云厂商，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创投服务机构在做的事儿。就是上午的时候是有各个厂商来讲他们最近开放出的一些创新的机会，还有一些专门做汽车的一些战投的部门、
嗯、
他们也在找好的标的，然后上午一上午每家公司可能是20分钟到30分钟，非常非常紧凑，然后中午大家简单的吃个简餐、
嗯、
然后下午开始 pitch 创业公司，然后差不多有个我记得 那次可能得有4-5十家、
okay.
然后每家讲3分钟，一家一家的去介绍我们能给车厂解决什么。后面的环节更让我震惊、
嗯、
他其实这两边的资料已经完全都对过了、
嗯，
所以到后面的环节开始，我以为就是像咱们搞活动，就我们自己搞活动做不到这样
啊，
就是咱们就大家自己聊吧，对吧？凭本事。但实际上是 AWS 全是安排好的，那个车厂就坐在那儿，一个接一个的轮着走，全天我是等到最后一个才走。就是我就想看一看公司怎么玩的、
嗯、
所以当时我是等到将近6点钟、
嗯、
像是这种方案和客户需求的相亲会、
嗯、
对
、嗯、这个其实我们叫路演啊，就是内部我们经常组织，就是跟 VC 一起，上次在上海的这个 Summit 我们当时有一个 Startup 的一个 Session， 就是我们初创的这个生态的这个 Session、
嗯、
我们请了18家 VC， 请了大概也是大概18家这个 Startup 初创公司、
嗯、
每家路演、嗯，叫每人讲8分钟，
嗯，
哎，8分钟以后，然后他们再自己再做一些对接、
嗯、
就是给提供这样的一种场景、嗯、也算是我们亚马逊科技的这些资源跟 startup 的一些
对
接。
对，
对， 对，
就这些国际级的大厂，因为 Nathan 其实也在 pitch， 就是我们自己现在大概有多少家这样的资源？
我们大概30几家。
嗯，
我们其实主要是一些大的企业，不只是 IT 的大厂，还有一些、
嗯、
比如说一些药企啊、零售企业，他们自己也会有一些他的创新
中心、嗯、在马氏什么
的，
也是我们的
团队。对、
嗯、
然后就跟刚才顾凡讲的很相似，有一些大的企业它内部也要去接触到外部的好的创新的这些 idea， 好的创新的技术，然后去孵化它自己内部的一些、无论是产业链上下游的合作方的对接，
对，
甚至说一些新的知识的一些摄入。
嗯，
然后刚好呢，就是刚刚两位介绍过以后，我代表我们有一些创投企业有两个小问题啊，和二位探讨一下。
嗯、
一方面呢，刚才顾凡也提到了，就是 AWS 的服务特别特别的多种多样。
嗯、
像刚才讲到了，就是可能我们在这个云计算的服务里面，就 IaaS 层面的服务，可能就400多种服务。
嗯、
那作为一个初创企业来讲的话，我们会怎么帮助他们快速的选择找到最适合他们的那些服务？
是、
嗯、
的，
怎么样有效的去做减法？
嗯，你的问题真挺好的，好多客户也问我这问题。人家认为云计算都过了10几年了，计算本身还在创新。我们说还在不停的创新，为啥呢？然后有客户还问我说，你做的那么多创新的这个计算资源，要是买的人不多，你不就亏了吗？他其实是这么个道理，就是说首先先说长尾，我再回答你问题啊。首先长尾它一定是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各种客户对于工作负载的需求不一样，而且咱们未来，我举个例子啊，咱俩站在今天的这个维度去看，咱们已经对自动驾驶这个工作负载有了深刻的理解。你倒回8年前去看，不知道对这个工作负载到底对于计算怎么匹配的更好，你根本不知道。那一样的道理就是量子计算，量子计算产生一定有它的背景，但一样的道理就是说量子计算是为了突破什么，那个产生的那个工作负载未来你也预测不到。所以就是说首先多样化和长尾需求在这个市场一定存在，它只不过存在一个底层逻辑，是说您得有规模你才敢做长尾。为啥呢？以 AWS 今天的640亿这样一个体量，它做的长尾 就是不小了。就他任何一个，比如他拿出475个 EC2 Instant 里面一款，他说我就是为一小众客户做的，他那个一小众画出来
还是非常大
了。但是你要说哟，您在云计算里面规模很小，你碰不了这种，因为你没有那个规模效应，你就会去算哟，没人用我这个成本怎么办。所以首先长尾需求存在是有它的必要性，就总是有人会用到的，因为在任何世界里面的定制化和 personalize 都会存在，就是你个人的一些定制化的需求。第二个你说特别对，一旦信息多了，东西多了，它就会有噪音，对吧？你说我怎么选，这会儿其实最核心的还是一个 best practice， 最佳实践是对于初创企业最好的。一般来说初创企业你都能找到它的一个投射，就是大家多多少少都聚焦在，因为你想它的投射是什么，也就是说你最 basic 你就问这初创企业说你做哪行业的，你要解决的客户的问题是什么。我只要了解说你做哪个行业，你解决客户问题是什么，我大概能了解你的 IT 的工作负载的特性是什么，就跟你给人看病诊断一下啊，你就会大概知道说哦，你做游戏的，哦，你做电商的，哦，你做 social 的，那你马上就会聚焦到说哦，我大概知道他的工作负载是怎样。因为这些人的投射既有大公司又有中的公司，可这些人都是从小走过去的。那 AWS 掌握的是什么？掌握的是人家走过去那个 journey。哎，他怎么走过去的？所以无非就是说，举个例子啊，这个问题好就好在是说呢，越是小公司，他越没包袱。
对，
所以你越应该告诉什么呢？你应该告诉他最佳实践。告诉他最佳实践的意思就是说，先别图那么多，先搭一个小的，拿个 EC2 storage， 然后配合一个 database 把它给搭起来。但是这个架构本身必须要拥有弹性，而不会说你长大了，你这个架构要改。那不合理，对吧？那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其中一个最佳实践，就很显然，你不是单方的好多客户都是去 global 的，那你最佳实践，你一上来你就得问他，你今天的架构是架构在 global 上的吗？你想没想明白？你要是说哟，我就光看中国，那你麻烦了，因为为什么？你那架构一旦搭到海外，你可能要改，为啥呢？国内和全球，你怎么会知道你的并发用户到底会增长到多少？这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以及你是否拥有一个灵活的定制化那一层，可以为不同国家既做定制又有整合。所以我会觉得说最佳实践是能让客户从小做起。还是举一个例子吧，比如云原生够火的，对吧？大家都在扯这个。那其实你把云原生在初创企业里面找一个例子，你比如说有些做游戏的公司，当他真的不知道自己6个月和10个月之后是否成功的时候，他干脆端到端，他用 serverless 的架构来搭。serverless 就是无服务器计算。什么叫无服务器计算呢？就说白了，您什么都不用管，您跟那个 AWS 之间的关系就是划分到是说，你只需要编你的 business logic， 其他全交给 AWS 了。同时最酷的就是它的计费模式，有人玩你的游戏计费，没人玩你的游戏不计费。你那个游戏的 instance 如果没有运转它就不计费，因为它 Lambda 它是 event driven 的，也就是你调它它就计费，你不调它它就不计费。那你仔细想，那你说退出机制多简单，以及去应付弹性，突然你爆了你都没想到你爆了也很简单。所以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架构是一个有意义的话题。就是当你作为一个初创企业，你做架构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原则你应该遵循？我觉得至少有几个原则可以遵循吧。第一个，你是否面向 global 的架构？第二，你是否应该，你都没包袱，你干嘛不生出来就是云原生？你干嘛还要经历非云原生，然后到云原生，你再往上转？对不对？你完全可以直接这个把这个 mental model 给它牢牢的这个放到脑子里面。我觉得这些是一些基本面，所以我们看到好多人的架构就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慢慢长大。只不过呢，这里面还有一个是 AWS 能帮上忙的，就是因为有一些咱们的互联网用户他的业务成长是这样的，就是他是超级激进 的指数级的往上涨，所以有的时候他不一定能预见到他今年的软件架构在2年之后还能撑得起指数级的这样一个交易，尤其是一些电商客户，这会儿实际上 AWS 帮他的就是你要定期做体检，对，你像单位团队的一些架构师就要去帮他们要去看，就是说你今天是挺健康的，你有没有想过2年之后你的业务会成长到什么份儿上，你的架构要不要做优化。
对，这是不是意味着就比如说单份团队必须得有非常强大的技术的这个人才来做建议？
对
吧，行业客户的这种 know how。
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其实刚刚其实问的是一个选品的问题，对吧，就客户对 startup 来讲他怎么看 AWS 丰富的这个服务，他怎么去选品。当然如果他是个 builder 的话，他会搭这个吉姆，他知道这个是怎么做。还另外很多初创企业第一次接触 AWS， 刚才丽颖也提到说他不敢来敲我们的门，
对
吧，所以为了这一点我们也遵循我们这个客户至上的文化啊，我们确实有着非常专业的团队。我们这个团队一方面在非常懂这个 VC 的投资的这个赛道的情况，另外一方面也对我们很多投后的企业相应的技术的东西有非常深厚的去了解。当然我们除了我团队的资源，还有我们在 industry 产品的都有很多这样的资源。所以我们第一先把选品的工作帮客户尽量能够做好。我举个例子，挑一挑，对吧，你要上来，哎，我 day one 就要做这个应用的，我做这个药研发的，那我们大概知道说你可能要这个高性能计算的一些东西，对吧，哎，你要做一些自己品牌的推广，你需要做一些 web hosting 的一些东西。我们尽量把这个 build on AWS 的这个步骤呢给它更加的简化。我们内部有一个这个很好的一个想法，就希望说能够把这个 one click，对吧，我们一件事，那这个概念其实源于十几年前，说阿茂做电商的时候，说这是2012年的事情，说我怎么做到 one click 一件事下单。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对针对这些初创公司，我们给他一些 solution 的定制，能让他一键上云，至少他可以 follow 我们这 procedure， 你做好所有的这个选品的工作，通过这个解决方案的这个落地已经帮你选好，这样避免说我们的初创公司把时间精力用在说我去把你的这个选品先看清楚，我自己去挑。这个是首先第一点哈，我们在这个选品解决方案方面能够尽量的靠近我们的事儿。那在这方面我们的团队，我们的公司的资源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在产业，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行业的积累的方面，尽量了解这个赛道所发生了什么，什么是引领明天的这个趋势所要的这个解决方案。我想我们团队可能就是在这个方面。那刚才顾凡其实提到了说创新的文化，其实丽你也问到说为什么还我们是跨界做了不同的这个能成功，对吧，我作为一个刚进入的 AWS， 我从我的这个角度来看啊，第一个一定要有一个 day one 的初创公司的这样的一个文化， AWS 就要讲 all day one。 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刚才提到了这个客户至上，他后面有一句话，我们并不关注这个竞争对手，对吧，我们关注客户，因为客户为创新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你可以这样讲，因为他要的东西就解决他的 pinpoint 的问题。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还有就是我觉得我们是非常长期主义，很多时候你看在中国大企业也好，为什么很多大企业创新那个事业部不成功，就是因为他做一段时间有看不到效果，他马上就给咔嚓了，对吧，他不没有机会给你去做。但是我们在那边想说我们坚持做这个长期主义，我们不在乎一两年时间的得失是怎么样，我们要不断的坚持我们走的。但这个我们当时做这件事情下的决心是有关系的啊，我们内部有很多机制，对吧，在做这个。那第三呢，就是刚才顾凡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我们是探索者领先者，我们不是跟随者，所以在这几点上可能决定说我们作为一家公司在起新的业务部门的时候你能成功的几个关键的点。那我们也是把我们这些点呢在跟初创公司做赋能的时候跟他们做深入的交流，特别是在这个第三个阶段，我们讲 C 轮以后，对吧，这个规模已经几百人了，对吧，团队的 CEO 非常注意说，哎，人才的这个培养文化的 build， 我怎么能够10到100规模化走向全球，对吧，合规性的要求，人才的要求，包括人才的培养和招聘。所以这个我就分享一点，说我觉得这个我们经常做这个创新文化的训练营，刚才这个丽盛你提到说我们有云创计划，这个客户感兴趣以后呢我们就把它叫了，一方面是做这个云服务的介绍，另外一方面呢把 CEO group 在一起专门介绍 AWS 的这个创新文化。我举个例子就讲这个招聘，对吧，因为招聘很简单，你所有的 CEO 都很关注在我们叫10到100规模化的时候人才的重要性，对吧，那我们就去介绍我们亚马逊怎么去面试人，对吧，一方面从业务能力上面，比如 hiring manager， 对吧，丽丽你招个人你最懂，我要这样的人，这是业务口的这个决策的我想招什么样的人。但另外我们在 AWS 有一个叫 bar raiser， 对吧，这个他是从亚马逊的这个文化领导力准则的角度来看你是不是能很快的适合亚马逊这样的文化，那这个 bar raiser 他有一票否决权， 啊，业务口说我看得很好，但这个人可能并不是在未来的时间满足亚马逊的这个文化，
嗯，
就可能不建议你或不允许你招这个人，对吧？我觉得这些创新的机制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就是我们讲这个第三个阶段的十二大部公司一定规模以后它非常非常关心的。所以这个并不在于说我们给了十二大部公司多少云的资源，
对，
也不在于说我们到底给他找了多少 go to market 的 connection， 介绍多少客户，而在于说他作为一家未来能够成功的公司必须打造他的企业文化的时候，他需要借鉴，他希望非常从我们那边聆听的东西，
嗯，
所以这个在每个季度我们跟很多 VC 的公司去合作，针对他们的投后的企业去做这些文化的赋能，我觉得这一点是 Startup 未来成功的非常重要的那个点。
对，
嗯，特别好，就感谢丹佛的分享，让我们从这个显性的一些资源的层面可以认识到其实背后和 AWS 合作还有很多隐性的资源可以得到这方面的赋能。然后我有一个小的问题啊，就是能不能请丹佛稍微介绍一下，如果我是一家初创的企业，可能我们看到就尽管说可能 GGV 我们的 portfolio 里面有很多创始人，他有海外的学习啊或者工作的背景，他对 AWS 的这个品牌认知度比较高，然后我们可能有一半以上的 portfolio 在使用 AWS，但是作为很多本土国内的一些 IT 厂商出来的这些创业者，可能他们更多接触是国内的这些云的厂商的这些这个服务，他们可能在创业的初期的时候最先选择的会是这些国内厂商。但是呢，能不能请丹佛介绍一下，如果我是一家初创企业的话，我会经历怎样一个作为一个合作伙伴在 AWS 内部经历怎样的一个历程，然后在这些过程里面呢，我可能会获得一些什么样的成长，然后也可以举一两个和我们在这个比较好的合作的一些例子。
对，
嗯，
对，
对，我就举我们正好是跟我们 GGV 有合作的一家企业哈，啊，叫应云科技啊，
嗯，
EMQ 这个 E 呢，
啊，
就是 Enhance 的那个，
嗯嗯嗯，
MQ 啊，这个2018年成立，它最早其实就在中国发展。
对，
嗯，
你知道中国的客户，其实我们讲中国客户必定讲它的挑剔，它的需求是很高的，
嗯，
就很多个性化的需求。
嗯，
他是做什么，他是做这个物联网，你可以理解成信令的，
对，
啊，我们叫这个数据基础设施物联网的这个软件提供商，
嗯，
但最早还是就是做中国的客户，
嗯，
但因为中国的客户其实他很多各式各样的需求，
嗯，
啊，每个客户我要非常定制化程度非常多，所以他手边积累了非常多这样的客户的需求，但是中国又不像说 Lily 你要这个，但顾凡可能要另外一个，
嗯，
哎，没有办法去 scale， 因为每个客户都有不同的需求。后来正好就是，哎，走了 AWS， 我们有两项东西帮助了他。第一样东西呢，帮助他出海，把他在中国所积累的这些经验呢，能够到全世界五大洲的所有的客户去。
嗯，
正好 AWS 在全球有很多这种 IoT 的物联网的客户，那应云资本他把他的这个收集，我们叫转移哈，就是连接的这个传感器的设备把它收集，通过边的收集然后送到云端去分析，再去做深入的这种挖掘的这种能力呢，就输出到全球去，
嗯，
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在很早期的时候就帮他做了个 SaaS 化，因为你最终所有的软件卖 license base 最终要扩展的话一定是云化的，那么从这两点来讲，我们其实帮助他们走向全球，让他在把他的在中国所积累的经验呢，能够服务于全世界各样各式的这个客户，
嗯，
那到目前为止这家企业其实你们比我们了解，他其实是这个社区的包括那个全球这个组织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成员，包括一些社区的一些创始者，他的目前网上所连接的五十几个国家和地区连接了1亿多台这样的这个物联网的设备，他，
嗯，
的并发数量是非常大。
对，
也就是说这一点来讲，有全球的这种资源，包括我们帮他去做这种产品的迭代，
嗯，
啊，帮助他去做这种规模化，啊，我觉得可能是一个例子，啊，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你知道吗？除了创业内幕之外，我们还出品了一档英文播客 Evolving for the Next Billion， 由 GGV 纪元资本的管理合伙人童世豪和市场经理 Rita 杨主持。如果你对东南亚、印度、美国等海外市场感兴趣，欢迎收听来自当地头部创业公司 GVC 的声音。收听及订阅，您可以在我们节目顶端找到 GGV 的小馆，点击进入就能看到我们出品的这档节目了。欢迎喜欢收听英文播客的小伙伴点击订阅哟。好，我们这个节目也差不多了时间哈，然后我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吧，就是我个人比较好奇的，就是大家都在讲亚马逊文化里有个非常有意思叫 Six Pagers 嘛，
嗯，
就是这个文化能不能给我们展开讲讲。 就在中国咱们落地的怎么样？
对，其实就是亚马逊在中国有好多业务单元嘛，包括原来管的海外购啊 Prime， 包括现在中国的这些 Seller 出海，其实这些都算亚马逊中国业务。应该说亚马逊中国任何一个业务团队只要在中国落地第一天就得接受这套方法论。对，因为我自己加入七年多，其实这也是我加入亚马逊可能对我这个洗脑最重要的一关。对，因为也就是说，因为我也做产品做很多年嘛，那你加入亚马逊的，亚马逊有做产品的方法，就是说做产品条条大路通罗马。你比如我们原来也跟谐星交流过，也跟业内一些大佬交流过，并不代表说 six pager 就是唯一的一条路把这个产品做好，但 six pager 它是用一种 mechanism。试着去强化一个 mental model， 它的 mental model 最 basic，这个其实大家都会同意，它叫 working backwards from customer，也就是从客户的需求逆向思维，也就是说白了这么说哈，比如我说，哎，咱们公司上上下下都要以客户为先，你做产品一定要想明白客户需求，这话是不是挺虚的？人说我怎么执行呢？那 six pager 是把 working backwards from customer真正变成公司上下可以执行的 mechanism， 你只有变成方法论和机制，你的文化才能落地。那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这个七年多以前刚加入 Kindle Content 团队这个写的第一个 PRFQ， 反正有两个我印象，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比较深。第一个是做 Kindle Unlimited 电子书包月服务，如果 Kindle 的老玩家呢，应该是用过这服务，这服务就是我们团队做的。那其实那 PRFQ 要写什么呢？你第一个新闻稿就是说那 Kindle Unlimited 的一行代码都没开发，真的是一行代码都没开发，你得先给我把那个产品发布当天的新闻稿写出来。为啥呢？它其实无非就是在想象一个场景，说产品经理你别自己异想天开，你别整一产品跟没人要，对吧？因为产品经理再能根，他用水晶球看不到未来，所以他用这套方法论逼着你逆向思维。所以他那个新闻稿里面主要要解决几个问题呢？第一个解决的问题是读者，就读者为什么需要电子书包月服务？第二，他还得解决问题，出版社为什么有意愿，对吧？因为出版社单本卖我赚的挺好的，我干嘛要？读者呢？我们那会儿就开玩笑，就 PRFQ 写的很严谨，但你要让我拿中文总结呢，就是书非借不能
读
也，就是客户的一个心理。对，另外一个呢，凡是爱读书的人都会有一个心理，就是你发现你时间花在哪儿最多，除了读书之外，挑书。为啥呢？你就疯狂的看评论，然后挑书，你花那个时间很久，你挑完了真正拿到发现不对呀，这哥们写的评论和我自己的认知不一样。所以呢，类似这种借阅，他就把挑这件事儿，这水平线给你夸嚓拉齐。反正你付个12块钱一个月，你不用挑了，这铺里面的你没有那种挑书的这种后面后悔啊时间成本。所以他很简单，他是用这种新闻稿的方式去逼着做产品的人想明白，说一年以后发布这产品的时候，你作为听众你激动吗？你要不激动，不激动就别做了，就是你就别开发了。所以他是用这种反向方法去 push。 当然了，写起来是蛮痛苦的，因为他除了写一个新闻稿之外，他要写两个 FAQ， 一个叫做 internal FAQ， 一个叫做 customer FAQ。 internal FAQ 呢，就是你写这个文档的目的，既然是逆向思维，从客户你要去干嘛，你要去做一个产品决策，
对，
无非就是去找老板说 go no go。 老板做 go no go， 他就看你 internal FAQ， 他说你这个凭什么我能相信你说的客户场景存在啊？你这玩意儿能做大吗？会有多少人用啊？出版商会有多少人参加呀？出版商不给你选品你怎么做呢？你定价定到多少呢？要不要做试用期呢？对，然后你认为续费率可能会到多少呢？他就给你把角落里面的问题你自己自问自答。对，这就是产品经理要做的工作。当然了，他是要跟大量的客户做访谈，大量的开发团队去做这个讨论。包括你想，我们在中国 launch 的时候，我们面对的问题就是，你是不是第一天就要接入阿里 Pay、WeChat， 这是最 basic 的问题。然后你跟那 Kindle Device 怎么互动？所有这些它都是 PRFQ 那个 FAQ 的部分要回答的。客户的 FAQ 就更有意思了，就是你一行代码没写，他要求你写出来，客户使用的时候有可能会问什么问题。就是你想象这个产品发了，客户会使用的时候会有什么问题？客户一定会有这些问题吗？哎，我喜欢的哈利波特怎么就放了一册进去，剩下那册没在里面？或者客户会说，哎，为什么这个出版社这本不在里面，那本不在里面？那客户可能也会说，你这个续费是只有月包啊，还是年包啊？包括我在 Kindle Device 上能不能使用这服务，这些都是客户的 FAQ。 所以我只拿这一个例子来说呢，它其实是这都是七年多以前的一个例子， 这是我们团队当年写的第一个。所以这个呢，它其实就说白了，就是回到那个刚才咱们提到那个核心点，就好多人外部来看呢，他把这个看成了一个六篇纸的一个写作过程，但实际上的背后是一个 working backwards from customer 的思考过程。
对，
不是你写的好不好，是你想的通透不通透。
对，
然后呢他做的 decision 就是你想的通透我就投资你，投什么呢？投内部的
资源
engineer resource。
对，
所以它是这么一个简单过程。嗯、
哦、哎呦，这个太有意思了。其实你打开亚马逊网站哈、
嗯、
它那个上面赫然第一句话就是 Earth's most customer centric company。
嗯，
就特别有意思哈。它从基因上就在实践自己的这个理念，一切从客户出发。
它就是把以客户出发落到落到我们每天工作当中，否则你光喊口号，员工说我怎么知道什么算什么不算，
对
对吧？那你就得 follow 这套机制和方法论。
对
对，
作为本期的群众演员，我希望在坚持听完这期节目的我想给每一个听众一个小小的彩蛋。二位呢，在外企的职业经理人的职业道路发展上非常的成功，然后我希望能请二位每个人给出我们在座的这些听众的一些小小的在职业发展上在工作习惯上的一些小小的建议，每个人可以稍微讲一两点。
我说一下，我觉得我个人我倒没有觉得自己很成功怎么样。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你要知道你做什么，你要想清楚这件事情在不同的阶段，吧，通常我自己会做一件事情，比如做三年，第一年我叫 learning， 第二年 deliver， 第三年 transformation。 你还把一件事情做好要花三个阶段。那第二个点呢，我认为就 be authentic 啊，我觉得这是我们叫做真实的自己，对吧？你做你喜爱的事情，对吧？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想分享给大家。
嗯，我也分享一点哈，我的职业生涯可能不一定适合所有人，但我确实自己有一个思路，就是还是说你喜欢什么？我是比较喜欢琢磨客户需求和如何用产品的方式去解决，所以我的职业生涯发展里面有一个主逻辑，就是围绕着产品生命周期管理。就是你会发现如果你去看我的履历，我无论是原来在 HP Intel， 后来在亚马逊的三个部门， even 是我 own P&L 管这个业务，比如说我管海外购和管 Prime， 但它里面有充斥的产品，连 Kindle 的内容，像你读到的电子书，书本身内容也是个产品。
嗯，
你比如我玩产品的，我玩过硬件，玩过软件，我不一定玩过内容。所以首先就是说我的职业生涯发展里面有一个主逻辑，就是围绕着产品，这跟我的能力和我的兴趣是相关的。
嗯，
但是呢这点是不够的。为什么呢？因为就跟咱们面前摆的这瓶水一样，如果你要去看这个水，我从这个角度看到的是一个影像，你从那个角度看到一个影像。如果你做产品，你只是 focus 在这个产品的研发、产品的定义和产品的 go to market 都还不够。
嗯，
比如说我确实是突破自己去做过两年 marketing， 对，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吆喝。
嗯，
你好产品也需要吆喝，甚至是口碑如何传播，所以我做过两年 marketing， 我做过两年的 strategy office。 对，有人说你这玩意儿太虚了，其实并不虚。为什么呢？因为 strategy office 决定了你要做产品你有没有三到五年规划的能力。
嗯，
因为你要比两年的产品线要看得更远。
嗯，
那会儿其实更挑战。为啥呢？你去采访客户的时候，客户都还不一定想得明白呢，对吗？但是那个就非常考验说你的判断，你真正和把客户和产品线的人结合起来。所以包括你看，可能我在这个亚马逊的时候，我做海外购，我不像Danver做过 sales， 我并没有做过 enterprise sales， 但我在海外购带 P&L 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哦，原来做产品也很天真嘛。等到你到业务线，你有机会 own 一个 P&L 的时候，得，所有都是你的钱，所有都是你的成本，尤其零售利润那么薄，那就会锻炼你整个看大局的能力。所以我觉得可能我的职业生涯发展比较像是说有个主逻辑，然后确实跨界了，跨了很多次。
嗯，
那跨界的好处就是你有没有学习的兴趣，和你跨界的时候有没有个逻辑串着。反正我跨界能串的逻辑就是产品，但是呢 2B 我也干过， 2C 我也干过，内容我也干过。
嗯，我其实觉得这太谦虚了，顾凡说就是以产品为中心，但其实我听下来就是你要看到下一个十年的产品。
嗯，
对吧？
是
啊，嗯，对，然后选择那个最好的赛道，也欢迎大家加入 AWS 哈，然后跟两位老板学习，然后求职的简历也是在 AWS 官网就能看到啊。好呀，我们今天就这个聊得特别开心啊，我们那个也非常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感谢 Nathan 哈，今天帮我们讲清楚了 AWS 它一个非常非常 常有趣的伟大的又有趣的公司，然后也欢迎呢大家积极的这个去试用 AWS 的产品啊，然后登录 AWS 的网站，然后呢点击试用，如果想要折扣的话大家可以直接找我或者找创业内幕的小助手，然后我们直接来联系 AWS 这边销售的同事，好帮大家拿到折扣，只要你是创业公司欢迎你来试用。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好，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
谢谢。